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主的仆人西法牧师。
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九章，然后我们从第二节念到第十节，然后再从十四节念到二十一节。来，我们来宣读上帝的话。第九章，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二节开始哈，第二节到第十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记着来，同心借力，力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交战。基遍的居民听见了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就施诡诈而来，把旧的布袋和破裂又修补过的旧皮酒袋拖在驴上，脚上穿着补过的旧鞋，身穿旧衣服，所带的食物又干又脆。他们去到吉甲营中约书亚那里，对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地来的，现在求你和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位人说，你们也许是这地的居民，若是这样，我们怎样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的仆人为了耶和华你神的名，从很远的地方而来，因为我们听见了他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以及他对约旦亚摩里人的两个王，就是西斯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赫所行的一切事。我们再看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来，十四节，以色列人取了他们一些食物，却没有求问耶和华的旨意，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议和，和他们立约，容他们存活。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了誓。以色列人和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自己的近邻，是住在这地的居民。于是以色列人启程，第三日就到了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城市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野林。以色列人没有惧煞他们，因为会众的首领曾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的誓。全体会众就向首领发言，众首领对会众说，我们曾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的誓，现在我们不能伤害他们，我们要这样待他们，就是容他们存活，免得神的愤怒因我们向他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众首领又对会众说，要让他们存活，于是他们就给全体会众做了劈柴挑打水的人，这是按照众首领对他们的吩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将这一段听到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愿主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让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的帮助。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大家有没有听过三十六计？有听过吗？有。这是一部根据这个中国古代的军事的思想跟这个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里头记载了三十六个兵法策略。然后呢，我想除了最早期的孙子兵法，它就是其中一部较出名的兵书。自古以来，许多战争当中呢，我们看到离不开诈术、欺诈术、诈术。在三十六计当中呢，我们知道就有二十多计是以诈为主，以诈为主。许多征战离不开这个诈术。我们讲过，如瞒天过海呢，声东击西呢，暗度陈仓呢，美人计、空城计，还有反间计、苦肉计等等，你们都很熟，对不对？这些的计谋都是三十六计里面所记载的。 这些计谋在著名的这个的三国演义的著作当中也能够找到。而美人计你知道吗？美人计呢是最常被人家使用的一招招数。然后呢因为自古英雄难过什么啊，你们都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最近有一则新闻，本地刊登了这个新闻的时候，让我思考很多想法。受害者是一名从事在建筑行业的马来西亚人。那他透过一个友人，然后呢就在当中有介绍了一名女生的 WhatsApp。结果呢他在 WhatsApp 的这个头像当中就看到这个女子长得不错，然后长得还蛮好看的。于是呢他就觉得很漂亮，想要继续跟她有一个的来往。结果就开始 WhatsApp 来 WhatsApp 去，然后呢彼此的来往。而对方也直接表明说他很缺钱，很缺钱，所以他说他可以陪夜，可以陪夜，然后不过呢收费要300元。结果呢这个受害人就答应索请，然后并约好地点见面。这个地点就约在Bugis附近见面。然后呢结果这个女子约见面的时间的时候却没有出现，只打了一通的电话给他说，诶，我是学生，其实不能够以收这个现金为由，然后呢叫受害者到附近的这个的 ASS， 然后呢这个终端及通过支付宝，你们都知道支付宝，然后呢购买价值300元的这个的购物卡。结果受害人呢就遵照指示完成了付款之后呢，随即对方的电话就挂断了。然后接着而来的是收到一通未名的电话，然后呢声称是该女子的中介人，于是呢并表示对方是学生。受害人他告诉受害人，你要多付600元的这个的保证金600元。结果他也乖乖的做了。然后呢之后他又威胁对方说要继续增购600元的这个的购物卡。于是他前后3个小时就被骗走了1500新元。然后呢过后等到他意识到清醒过来，原来自己中计了，然后呢遭遇这个欺骗集团的这个欺骗，可惜为时已经太晚了，1500元就没了。原来后来他报警之后，警方告诉他性诈骗案在去年就有533起，所骗取的这个数额超过150万。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的经文也是一宗欺骗案，然而骗取人不是以美人计，而是以瞒天过海的这个诡计来欺骗以色列人来立约。骗取人来自哪里呢？我们从圣经来看，骗取人来自哪里呢？是来自基遍的西魏人。基遍是迦南西魏人四个城邑之一，然后呢位于迦南的这个的中部的山区，在耶路撒冷这个以北约9公里的这个地方。圣经说基遍是一座大城来的，如都城一般，比埃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基遍人如何瞒天过海呢？他们怎样瞒天过海呢？他们说他们是从哪里来？从远方而来的。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假充装使者，然后呢拿着旧口袋的这个破裂的缝补的旧啤酒， 拖在这个驴上，圣经告诉我们，然后呢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呢穿在身上，所带来的饼干是怎样？干的，而且长了霉的。他们试图呢在当中呢以谎言来外在的东西来伪装自己，来欺骗以色列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们装扮的时候装得蛮像的，干脆装得像一点，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打扮得很像，企图呢以这种伪装的方式来说服耶稣呀，来说服以色列人，然后呢好让他们信以为是真的，以为他们是从远方来的，而不是从近邻来的，以致能够与他们立约。弟兄姐妹，从这起的欺骗案当中呢，欺骗人如何死诈，而以色列人如何中计，我们从当中看到了三种人。第一种人，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食物者。话说欺骗人欺骗的行为虽然要不得，但是他们却是食物者。你要看到他们很聪明，然后呢你说他们很狡猾诡诈都好，倒不如说他们聪慧过人，然后呢有自知之明，能够见机行事，而且也晓得自己斤两有多少。这些的欺骗人有没有听过上帝在以色列当中行的事吗？有，我们来看看。你看到吗？从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他们回答说，他们从远方来的时候，他是因为听见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斯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和一切所行的事。他们也风闻什么？神已经将这个迦南这个地已经全地交给以色列人了，所以呢并要灭绝这地上的一切的居民。所以围着这个缘故，圣经就说什么？他们就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个欺骗的事情，就行了这事。然而他们选择跟其他的国家的国王诸王和迦南一带的居民选择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在当中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原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怎样？他们就怎样聚集，然后做什么？同心合意要与耶稣亚和以色列人征战。我们从当中看到他们没有在这一方面当中去做像西魏人做出这样的欺骗人做出这样的一件事，他们选择怎样以其他的国家的国王怎样联合，然后呢要攻打以色列人。所以呢欺骗人就是识时务者，为免受到这个灾害灭绝，他们才选择不加盟其他的诸王，而选择投靠以色列人做他们的仆人，与他们立约。当然这种死诈的行为欺骗的方法而得到的立约是对的还是不对？我问你们，对不对？不对的。然而他们知道如果要生存下来，或者是要存留下来不被灭绝，这是唯一的一个的办法。而且他们知道只要透过立约的一个方式，他们才有保住他们性命的可能。因为立约的事一旦立约了不能够违约的，而且呢这是一种最稳妥最保障的一个方式。问题是如何接近以色列人？怎么接近以色列人呢？如何取得以色列人立这个约呢？ 若说自己是西魏人，是临近来的，是住在他们的当中，你说以色列人会不会与他们立约？会还是不会？哎，没有翻译，反而这个小孩子很会翻译。OK， 弟兄姐妹，会还是不会？如果你知道这些人是西魏人，是从邻近来的，是住在中间的话，你是以色列人，你会跟他立约吗？你说以色列人会不会跟他们立约？不会，弟兄姐妹，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亚记第九章第七节清楚让我们看到，我们看那个红色的字，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对不对？因为耶稣亚已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另外，我们从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也看到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一二三。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士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也不可。弟兄姐妹，看到吗？生命记已经告诉我们，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悯他们。请问西魏人有没有在里面七国里面的名？有，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当中看到，所以我想基遍人在没有办法之下，只好出这个下策，以死战的方法来达到目的地，透过寻求立业，然后呢，来保障他们的安全，来保障他们不会被灭绝。因为经文说他们要被怎样灭绝尽尽，全部人都要被灭绝尽尽。请问有谁不为自己着想的？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为你自己着想吗？我想即便人大概心里有数，从局势来看，他们不看好联盟，他们不认为只要诸王联合起来之后一定就有保障，一定就有这个安全，一定就有胜算。而且从长远来看，非但劳民伤财，而且也很划不来的一件事。就是经过计算之后，我想即便人从长计议，他们才会出这一招瞒天过海的骗术、诡诈的计谋。人嘛，总是为自己会找出路嘛。如果你碰到困难，你会为自己找出路吗？会，弟兄姐妹，你会为自己铺路吗？你会为自己做准备吗？会的。而我们也不例外的，我遇到困难，我也是会想办法怎样去解决，找寻出路。弟兄姐妹，即便人是识时务者，知道要在哪里才能够找寻到庇护，他们看准了这个立约的这条线，然后呢，用心良苦，哇，装扮，伪装自己，求的就是要跟以色列人立约，以免在当中被灭绝。所以圣经说，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个城跟以色列人讲和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你们是识时务者吗？是识时务者吗？你知道谁才是你可以靠的吗？不要找错对象。世界有很多的声音，但你必须要知道在哪里才能够找到生命，才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就是要回到赐救恩的那一位的真神，我们要跟他和好。我们原本呢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神将我们活过来的。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是神丰富怜悯的爱临到我们。
若不是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呢，我们在当中没有耶稣成就的十字架的救赎偿还我们的罪债，我们恐怕今天我们不能够跟上帝和好。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福分领受罪得赦免不被定罪不知沉沦的这个恩典。圣经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我们神是可以寻求的，他愿意接纳你的寻求，只要你愿意来寻求。问题是你愿意不愿意寻求跟他和好呢？你愿意寻求他的宽恕吗？求主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他就会赦免我们罪，饶恕我们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得以再次亲近他。试问你为自己的将来的生命做好打算了吗？你做好打算吗？你有没有为着耶稣再来然后呢准备呢？为着自己将来要面对的审判铺路呢？记住我们在生活中无论多不顺心无论多不好，重点我们要做一个识时务者，要知道谁才是你的拯救，谁才是你的亮光，谁才是你性命的保障，谁才是你依靠的，谁才是可以帮助你的。不要忘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寻求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唯独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永在不改变的神，只有投靠他我们才是最明智的一个的选择。第二种人是易轻信者。你是一个容易受骗上当的人吗？几个人很容易受骗上当的请举手。啊 OK， 找这些人筹款最好的哈。OK， 很容易受骗上当的哈。我想按照今天的社会，或许你看多了，或许你经历多了，你就没有那么容易受骗上当。但是存在一个弊病，那就是久而久之你会对周围的环境显得冷漠些，甚至有时候无动于衷，以为哎呀不关我的事。然而无可否认，今天确实还是有很多单纯的人，而且呢很天真的人，我们看到他们把世界看得非常的简单，他们不知道人心的险恶，然后也不知道社会有多复杂，如果一不留心的话，然后呢恐怕就会受骗上当。我的师母就是一个很容易受骗上当的人啊，他今天不在哈，也不还好，我出门讲到他不在哈。过去啊，我的师母有人讲什么他都信以为真，然后呢包括哎你中奖了，然后呢我们是政府单位派来灭蚊子的要钱，然后呢哇我的师母就乖乖给钱了，他说50块就乖乖的给50块钱，然后呢他没有去考虑那么多到底这是不是真的还是是不是伪装的，他不知道。不过呢这些年来感谢主啊，经过我这师父一番调教，然后呢教导哎，终于他醒悟过来了嘞。以后不管声称啊法庭打来的电话，或者声称你有一个邮包在这个邮政局，然后他都知道是骗局了，他马上就把电话挂掉。弟兄姐妹，所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通常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姐妹耳朵比较轻，然后呢比较容易受骗，是不是啊？是不是姐妹你们认为是不是？哎，没有反应，到底是不是？要不然怎么会跟你结婚嫁了给你，然后呢数年以后又对你说 啊，我想我大概当时脑袋一时春昏了头，才会答应你的求婚，然后呢嫁与你，真是这样吗？就好像婚怎么写，一个女字旁，然后呢昏过去的昏，然后呢是不是女生一时头昏昏，然后才结这个婚，所以叫做结婚。我想不都是如此？你以为现在的女子耳朵很轻吗？亲耳就相信别人所说的话吗？好像我师母这样吗？这么容易受骗上当吗？不全是的，弟兄姐妹，反而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的经文当中，轻信的人是谁？是男的，是女的？哎，男的啊，而且还是以色列的领袖耶稣呀。或许你会问，怎么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没有这个察觉呢？我想说的，每个人都有盲点，你们承认吗？每个人都有盲点，不管是领袖，你我都有盲点，耶稣也不例外。不是说即便人讲什么，耶稣呀就完全的相信跟接受，他也有怀疑的这个时候，生怕他们就在当中，然而他没有进一步的做调查。虽然他有问什么，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但他们都避为不答，只是说他们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我们从吉眼啊，吉眼啊，马来西亚人很喜欢用吉美啊，吉什么啊，吉厉害啊 ，OK， 吉眼的地方而来的。其次，他们有回答到耶稣亚的问题吗？有还是没有？好像是有，但是又好像没有回答到一样。他们可以选择一种很笼统的方式来回应，就像你问一个人，你这次跟谁去旅行，去什么地方，如果那个人回答说我们是去一个较远的地方，就 full stop 了，就记号了，哎，你就要失去一点啦，你懂什么意思吗？你就要失去一点，这样笼统的回答就是说他不想完全的告诉你，有意避开，你就不要问太多了。你跟谁去，他就讲我们会去一个极远的地方，他不跟你讲跟谁去，我们，然后呢极远的地方他不告诉你地点，就是说他不想完全告诉你，有意避开，你明白了吗？所以你问人的时候你要失去一点，懂吗？哎，沟通很重要嘞，人家不愿意告诉你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很喜欢知道探听人家去哪里什么什么，他不想告诉你啊，你就不要再问下去了，失去一点，所以有意避开，你明白吗？同时当即便人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照理由约书亚应该也知道他们是有刻意隐瞒，刻意回避，刻意不要把事情真相告诉出来，他应该要怎样仔细调查，然后打听清楚。然而耶稣呀非但没有这样子做，然后而且还和他们怎么讲和与他们立业，是不是太过草率了？是不是太过草率了？自己欺骗自己，而以色列人、啊、还在当中受了他们什么食物的，然后呢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怎样启示，然后他们也没有向求告耶和华，是不是他们太过自信了吗？我们不晓得，但我们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因为轻信没有求问耶和华，轻信的人容易上钩。这不是说我们就不要相信人，或者是对人不信任，而是我们要懂得辨别， 我们要懂得辨别，轻信是要看对象的，这点很重要。很可惜的是，我感到很难过的是，你会发现到人往往对上帝不容易相信，对不对？人往往对上帝不容易相信，反而对于一些的数据、一些的人说的话，或者是来自撒旦的谎言，轻信的人还真不少，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轻信的对象是谁？我们会不会在某一些事情上轻信，而没有来求问上帝呢？会有的。当你认为你可以、你行的时候，通常你不想麻烦别人。然后呢，而且信仰也一样，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可以处理，我们就很容易忘了求问上帝。当然你会说，哎呀，我们人生每一件事情都要来求问上帝，那不是上帝很忙吗？那上帝不是很麻烦吗？那是你嫌麻烦，不是上帝嫌麻烦。我们对神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大事找神，小事怎样？不找神，小事自己怎样？决定，然后用不着触动上帝，然后只有重要的事情，哎呀，我们问问上帝就好了。然后呢，其他生活琐碎的事情呢，我们自己搞定，自己拿捏，拿主意就行了。其实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大事求问神，小事就自己决定，有没有？没有。神要的是我们有一颗天天渴慕求告他的心，透过求告你能够明白他的心意，然后透过求告你知道当怎样行。是问你愿意透过求问将自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带到上帝的面前吗？记住，神喜悦你这样来求告他，然后呢，你是否渴望来就近他呢？第三点，坚守约者。第三种人，坚守约者。耶稣呀，既然跟基遍人立了约，会众的首领也指着耶和华起了誓，就不能够害他们。圣经说也不能够拒杀他们。虽然后来他们在几天里面知道，三天之后知道，得知哎呀，原来他们不是从远方来的，是在哪里？就在他们临近的来的，原来是近邻，是住在他们当中，是基遍的细微人。但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既立了业，起了这个誓，就无法更改，就必须履行这个承诺，守住这个约。若不然，经文说什么？愤怒会因为我们所起的约是临到身上，临到他们的身上，看到吗？按理来说，西魏人是在上帝的灭绝的名单里面，然后呢，因为生命记载的很清楚，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二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士人都灭绝尽迹，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什么要把他们灭绝？因为呢，免得他们教导以色列人学习一些可憎恶的事，所以神要灭绝他。所以从这样看来，所以基遍的西魏人是从灭绝的名单当中怎样逃离了出来，逃离了出来。原来本来是被灭绝的民，但是因着启示的缘故，他们存留下来了。所以经文说什么？经文说什么？容他们活着。后来他们就做了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就做了奴仆，以色列人的奴仆，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什么？劈柴。然后呢，挑水的工作，在圣殿里面来服侍。从历史的进程来看， 畸变人不仅在上帝的殿当中来服侍，过后还跟随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后又与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并帮助尼希米怎样重建城墙。弟兄姐妹，畸变人的历史被改写，其中一点很重要的，耶稣亚跟首领守住了怎样这个约，坚守了这个约。同样的，今天我们人类的历史被改写，我们不知灭亡，就此没有希望，是因为我们的神也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是因为神守约，他与我们约定，他就如何的持守，他甚至主动与人来立约，透过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了中间，我们根本无需要用什么的方式来换取这些东西，换取什么就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白白的称义了。不要忘了，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怎样得清净了，这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美好的计划。要不要感谢赞美主？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坚守约者，如果他赐下这个约给我们，他守住这个约，今天你才有跟我才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要坚守一个约谈何容易，容易吗？如果叫你们守住一个承诺容易吗？不容易。如果你遇到不认账不买单的人，你拿他也没有办法，对不对？有时候你遇到这样的事情，对，明明承诺了，明明怎样立了这个约，结果呢他不认账，他不买单，你拿他真的是没办法，你说是不是？没办法。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呀和众首领并没有这样做，并没有说不买单，他们也知道不可以这样子做，虽然是受骗，但是是证据虽然是确凿属实，然而他们没有因为这个理由而不坚守这个誓约，他们守住这个誓约。我们看他们守住了当初跟畸变人立的这个约，容畸变人就活着了。今天你我也要问一个问题，问问自己，你是否坚守当初你加入教会受洗加入教会在神在人面前所立的这个约呢？特别是你在加入教会的时候，你会在众人面前对立约，对牧师问你，然后你立约，然后受洗的时候也问你，对不对？立这个约，你在神在人面前许下了承诺，并立志说同意遵照教会的信约来委身于教会，是问你遵守了吗？你守住了这个约了吗？盼望弟兄姐妹，不管你曾经何时，或许你跟上帝许下怎样的一个的承诺，或者许下怎么跟神立了什么的事业，我盼望你们都能够做一个坚守事业的人，不要忘记你跟上帝的承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三种的人，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三种人不同的身上来学习功课。主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天父你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你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但是天父你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这个神。主你常常在当中，你应许的你没有反悔，可是我们人常常做出反悔的事情，恳求天父帮助我们更加靠近你，寻求你，知道你是我们寻求的那一位真神。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